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7月11号到7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美国独立日游行，观众盛赞法轮功带来美好信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南线科罗纳多岛每年举行的美国独立日国庆大游行是圣地亚哥地区最大的游行。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作为社区一员，连续10多年参与该活动。游行筹委会主席称赞他们融入社区，观众也感谢他们为社区带来最美好的信息。在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中有功法演示、腰鼓队和花车。腰鼓队的亮丽黄缎服装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明亮喜庆，装饰着莲花和国旗图案的花车悠扬的练功音乐和功法演示，为热闹的国庆添加和平宁静的气息。而最前面的横幅上面写着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信息更是与观众产生共鸣。
法轮大法好回荡在皇后公园。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一年一度的夏令营活动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2018年7月11号，师生们到多伦多的皇后公园和唐人街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有一个当地学校的夏令营一起和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集体学练法轮功，并且一起欢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7月11号一早，明慧学校中班的8岁到10岁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在优雅的公园里开始练功，巧遇了一个由47位学生组成的夏令营，他们来自安省的圣托马斯维拉洛尔学院。学生们非常有兴趣要跟法轮功大法小弟子们学功，经过他们的领队老师同意，明慧学校的老师索尼亚给学生们介绍了法轮功，他们就分成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学起了5套功法。这个夏令营的领队老师曼尼雷克说，我们今天来皇后公园观光，正好遇上法轮功学员的小朋友们的夏令营也在这里活动，为了让学生们能在这里互相学习和交流，我们同意让他们一起学练功。我们还有几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也可以用中文交流，学生们都非常高兴和享受，太谢谢了。
2000法轮功学员台北游行反中共迫害，民众支持。7月14号下午，台湾北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2000多人走上台北街头，呼吁台湾民众重新记忆起1999年7月20日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的日子。有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希望让台湾民众知道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深切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游行中有许多台湾人愿意站出来为我们加油。来自台湾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等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超过2000人齐聚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分别以天国乐团、大法红船、千古奇冤、旗鼓队与腰鼓队4大方阵前后接力，在信义区、东区等台北市核心区块展开全长 4.4 公里的壮观游行。
罗德岛州独立日游行法轮功花车获最美花车奖。2018年7月4号，在罗德岛州的布里斯托尔举行了第233届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吸引当地及美国其他州和来自世界各地近20万人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参加给热情高涨的民众带来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给民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走在最前面的是仙女队，他们打着真善忍的横幅，随后是大莲花花瓣， 围绕着竖形条幅英文真善忍横幅，在花车上的学员演示动作缓慢圆的功法。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获得了该游行的最美花车奖。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沿途观众有的站起来模仿学员的练功动作，有的大声喊谢谢你法轮功，优美的法轮功，有的拿着相机拍照录像，有的询问哪里有练功点。
北加州教授法轮功班学功者集满大会议室，7月10日星期二晚，北加州佛里蒙图书馆的大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人们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提高身心健康的性命双修功法法轮功。这是首次晚上在佛里蒙图书馆举办法轮功教功班，开班前学员们对有多少人会来学功没有多少把握，毕竟这不是在周末，人们会不会在紧张的工作后赶来参加教功班。学员先摆放了10把椅子，离教功班7点还差10分钟，就有学功的人走进来坐在椅子上，之后进入会议室来学功的人潮不断，学员忙着不停地加椅子，最后加到了近50把椅子，已经到了这个会议室的人数限制。法轮功学员妹介绍说，前几天我们就在图书馆派发教功班的传单，今天带来的传单很快就发光了。法轮功教功班在佛里门图书馆已经连续举办了几个星期，人们对能帮助减缓压力提高身心健康的法轮功非常有兴趣。
师父伟大，法伟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即在关键时刻，恩师救了我的命。在今年5月13号早上8点钟左右，我还未吃早饭，便骑着电动车给同修送《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在回家的路边有卖架材的小铺，就是架西红柿豆角用的那个细竹竿，我想顺便买上一捆，以前也在这里买过东西。过去一推，铺门还没开门，再看他的前门上挂着一把锁，没锁上，我便摘去挂锁，计划进院里喊卖主买架材。刚推开门，就有一只大狗跑过来逼近我狂叫，我以为站一下可能他不敢上身咬，主人听见也会出来，不料他叫了2声看我不动，就扑到我身上咬。院里的狗听到咬声，又突然扑过来2只大狗，3只狗有咬上身的，有咬下身的，就像看了动物世界那个斑马被几只老虎撕咬一样。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撕咬惊呆了，我便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想往门口退，可是谈何容易，被3只大狗撕咬得不能动弹。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自己在手足无措茫然时，手里突然有了一根大约1米多长的木棒，我当时力量倍增，挥舞着木棒猛烈地打向撕咬的3只大狗，那狗夹着尾巴拼命往院里跑，这时主人才出来了，不问我咬伤情况，而是一直埋怨我不给他打电话而从前门走，当时只是催促我赶快到医院打预防疯狗咬伤的针，说回来他也出点钱，因为他看到了我2只手腕被咬破的伤痕，身上咬伤的因为穿着衣服看不到，他知道我是退休职工，我说我不需要打什么针，我修炼了20多年也没打针吃药过，我不会有事的，因为几年前就给他讲过真相，已经帮他做了3退，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我让他给我拿出架材来，付了钱，把架材放到电动车上，骑上车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感到很后怕，放下架材后简单地告诉了一下老伴刚才发生的事情，老伴也是同修，忙到屋里看身上咬伤的情况，共有5处明显的伤口，上身1只手腕上一个伤口，下身就在小腹部位右侧丹田部位有2寸多长的一道血痕，右侧阴囊部位有小孩手掌那么大一块黑青在往出渗血，差一点就伤到睾丸， 这两个部位都是来取命的，可见旧势力太狠毒了，也许是还了生生世世欠下的命债，右大腿外侧咬了一口也未伤到骨头，要是没有恩师保护就没命了，因为当时在三只大狗撕咬过程中根本动弹不得，自己手里一只钥匙手无东西，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也想不清手里木棍的模样，当主人出来时手里的木棍不知不觉就没了，究竟他门洞里有没有木棍还不知道，正如师父所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那天吃过早饭后，所有被咬伤的地方基本上就不疼了，平时扎上一根刺还要疼一阵子，而咬伤这么严重，短时间就不疼了，也没影响做任何事情，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和替弟子承受一切，弟子早就没命了，真是对慈悲伟大的师恩救命之恩无以言表，无以报答，只有用最大的努力把慈悲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时间利用好，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老当益壮救人忙，作者志成。在中国北疆的一个大城市里，有一群年过花甲戒灵古稀的大法弟子，在他们的身上演绎着人世间最美好隽永的颂歌，应该说他们是用最慈悲的心把众生引领到幸福彼岸的人。从20年前走街串巷爬高楼送真相，到今天面对面口耳相传三腿保平安，这一群救众生对誓约不畏雨雪炎凉的大姐们，把自身心灵的升华和讲真相劝三退紧紧相连。他们每天的日常安排是上午学法，下午救人，这种简洁明快的修炼模式他们已经坚持10多年了。他们自己常说，师父指导他们，每天都帮着他们救人，不给他们安排其他事儿，每人在劝退救人上都极富专业色彩了。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为数可观的三退名单上网，在他们的身上已展现出民族将要复兴，魔鬼即将灭尽，创世主救世的佛光瑞霭在照临神州大地的祥瑞景观。劝三退救众生是他们精进实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修炼中的最大乐事。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他们的喜乐吧。第一乐，溶解一切阻碍，融入救人洪流。人来世间都会遇到各种磨难，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修炼人的磨难很多是情排生出来的阻碍，其实这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修炼人，阻断其升华和圆满之路。安大姐在几年前因讲真相而被恶党绑架，坚定的正念伴随着他，一个月后他昂首挺胸地冲破牢笼回到家中，家中的温馨与祥和没有了，用情郭甲的戾气迎面击来，每天必学的大法书一本都没有了，练功女儿强行制止，发正念女儿就打他的手，这种超过拘留所的亲情迫害几乎让安大姐精神崩溃，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不该有的干扰是自己不学法而形成的，他立刻到同修家去请回转法轮，他一捧读大法经书，女儿看见后就像城管扫荡一样过来就抢，学法后的他心中处理起了佛法的威严，他严厉制止女儿的无理行径，娘俩几乎爆发战争，女儿哭天抢地的以跳楼自杀相逼，床上有铁护栏跳不出去，女儿高喊着，我一定要死给你看，回转身去拿菜刀割腕自杀。怎么没动静呢？安大姐还是有点不放心，站起身来到厨房去看情况，女儿拿着厚厚的刀背在小臂上来回蹭着玩呢，伎俩穿帮了，女儿依然霸气十足的干扰母亲， 母亲一切与做三件事相关的事儿，他拼命的干扰反对，只是对母亲学法他有些无可奈何。法理在安杰的心中越来越清晰，长此以往这怎么能行？表面上家庭平静了，可娘俩的心在较劲，在另外空间里善与恶的相互激战应该是惊天动地的。女儿在邪党的蒙骗下浑浑噩噩，自己怎么能随波逐流呢？这不是娘俩在走向共悔之路吗？大法是慈悲的，也是威严的，从救人的角度出发，女儿也是众生吗？无原则的附和女儿本身就是大错特错，不能再苟且下去了。在一次原则性的冲突之后，安且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几十年从未离开的家。那是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一个漫漫的黑夜过去了。和同修一起学法后，心里对女儿的对抗有了新的认识，他把威严和慈悲融为一体，步伐坚定地回家了。还没等走到家，女儿远远地迎上来，两眼泪汪汪，一把拉住妈妈的手，一直走到家也不撒开。她因势利导地向女儿讲述了大法的美好，以及众生与大法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女儿这回可真明白了，从那一刻开始，女儿再也不干扰和反对妈妈所做的任何与大法相关的事儿了。家中的环境好了，安姐的修炼状态也越来越好，每天劝退救人的数量也在累加，母女俩都乐呵呵的过着不平凡的每一天。说起杨姐经历的磨难就更大了，丈夫一次次的抢她手中的大法书并撕毁，甚至还发生点家庭暴力。杨姐一直在解体丈夫的蛮横无理，时间长了，法理渐清了，知道逆来顺受是害丈夫，是自己有私心，善念不足，慈悲心不强，不是大法徒应有的状态。师父在红营二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大法弟子只要修自己了，知道向内找了，真孽缘就出现了神奇的变化。一天，杨姐的丈夫又魔性大发，他又去抢老伴的大法书，杨姐奋力阻抗。就在书即将被抢去的那一瞬间，杨姐闭着双眼，竭尽全力喊了一声，师父啊。杨姐立刻感到肢体上的压力没有了，睁眼一看，丈夫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闭眼睁眼的一瞬间，最多也就是两三秒钟。对于腿脚不太利落的丈夫来说，最多能走出两步远。人没了的情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书还在自己的手中，人却消失了，这真是太神奇了。他知道这是师父在帮他，双手合十，潸然泪下。他事后问丈夫，他浑然懵懂。魔鬼不甘心失败，再一次操控着杨姐丈夫，竟然玷污损毁大法师父的法相。他像着了魔似的狠狠地摔碎了法相，还在法相上用脚踩踏。他疯狂地喊叫，不准杨姐靠近。等丈夫走了以后，杨姐含着泪捧起师父穿袈裟的法相，法相的手臂上都是三角的口子。她流着泪跪对师父说，是弟子不好，都怨弟子啊。三天后，杨姐的丈夫在练豆油的时候，将近200摄氏度的热油不知怎么自己就浇到自己的胳膊上了，那叫一个惨呢。杨姐在丈夫养伤的时间里和他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法理，告诉他为什么法轮大法好。烫伤随着丈夫对大法的认知而迅速改变，丈夫说出法轮大法好的那天，烫伤创口完全愈合。丈夫开始从言语到行动完全支持杨姐学法练功救人，家也笼罩在和谐祥瑞的氛围中了。第二乐，劝退不分职业，碰上警察也没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群大姐们劝退中不太喜欢碰到的人就是警察。有些警察身着便衣，向他讲真相的时候，他们还爱自报家门，这又能怎么样呢？看看我们这些可敬的大姐们做得多么慈善。那天刘姐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中年女士站在她身旁， 这个女士个子较矮，够不到高位扶手。刘姐就把自己正握着的低位扶手让给了她，自己勉力攀握高扶手。这个女士说，你真好。既然搭上话，三腿是主题。这女士听后立刻变脸，厉声巨色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此言一出，刘姐知道自己碰上了更应该救的人。刘姐立即言道，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为你，为你的家庭好啊。那女士说，你别说了，车上这么多人，我是公安局的，现在是去市局开会。她没有接刘姐的让她三腿的话茬，也没有再阻止刘姐。刘姐把语音调整到只限于她二人能交流的范围。刘姐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和为什么三退才能真正保平安。她对刘姐充满敌意的神态悄然褪去，恍然惊觉，充满感激的喜悦涌上面颊。女士到站了，临别的那一刻，女士面呈微笑和蔼地对刘姐说，谢谢你，祝你平安幸福。刘姐坚信下一个对她劝退的同修一定会成功，而自己留下的是三腿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的遗憾。劝三腿不留遗憾，是每个大姐都力争达到的一个境界。前些日子，赵姐在一家大超市里看到一位穿着很得体的男士，30多岁，在蘑菇货柜前，他一把一把地抓起蘑菇就往食品袋里内装，根本不挑不选。赵姐一看机会来了，她走向前去，用慈爱微嗔的语气说，你应该挑一挑啊。小伙子直率，我不会挑，咋挑啊？赵姐就向他介绍蘑菇这个商品的优劣常识，同时也在帮着他挑选蘑菇。赵姐话锋一转，你是大学生吧？他回答，是，大学毕业了，现在在司法局工作。赵姐一听司法局这三个字，竟产生隐隐的兴奋。赵姐很亲切地在他肩头轻轻拍了一下，说，孩子啊，咱俩真有缘分，阿姨和你说件好事儿。法轮功是咋回事儿？你一定知道，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千万不要迫害好人呐。那小伙子变得神情冷漠，不回应赵姐的话语。赵姐用更加慈善的心态讲大法的真相和降魔头的残暴，小伙子的神情释然了，很亲切地对赵姐说，阿姨你放心，我不干那事儿。阿姨您是大法弟子吧？谢谢你，谢谢。赵姐迅速跟进，你是党员吧？小伙子很敏感，说，阿姨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他逃也似的转身就走。赵姐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啊，你一定得把党退了，这对你和你的全家都好，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伙子说，阿姨这个道理我懂。他匆匆就走。赵姐紧跟着不舍，说，阿姨给你起个名儿，退叫美好。他响亮的回应，行行，谢谢。时间长了，救的人多了，每位大姐都遇到过公检法司的在职人员，从首次的害怕紧张，渐渐升华到随心所欲，慈悲坦荡，使这个特殊群体中的有缘人从不同程度上对迫害的真相有了了解，对法轮大法有了善念。但也有一些在中共邪党粪坑文化中充分进食拔不出来的人，他们仇恨善良，拒绝救度，死之将之而不自知。应该说，他们中有些人的命还算不错，遇上了没有怨恨、慈悲为怀的大法弟子们。大姐们的第三乐，让恶行化为乌有。劝三退遇到的最难的事儿，就是被邪恶生命绑架迫害。大法弟子们挂在嘴边的一句师训法旨就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红营二。那天在一个大超市，李姐在果菜区域里向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劝三退。开始这个男子的表情还比较平和，听了一会儿后脸色阴沉，目露凶光。他掏出警官证在李姐眼前晃了一下，说，我是警察，跟我走一趟。李姐对此情景已有所预感， 这个便衣警察的脸色出现改变的时候，心中已经加强了解体其恶行的正念。他一亮身份并出现邪恶嘴脸的那一瞬，理解的心态反而沉稳下来。他心中的第一念是一定要向他讲真相，不能让他犯罪。理解语气和蔼的朗声说道，我凭啥跟你走啊？我也没做违宪的事情啊。吸氧自由，这是你最应该知道的，你这样做是在严重的违法呀。便衣警察竟愣怔怔的嘴张了两张，没发出音来。这时已发现出现不正常状态的程杰满面祥和的站在这个便衣警察的前面。他说，大兄弟啊，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平安，这位大姐是在教你在乱世中保住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的好方法，这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来来，我帮你挑菜。老姐俩接力赛事的全三退继续进行。李姐站在旁边微笑着持续发正念，赵姐成了主讲人，两人心口如一，合力劝善。便衣警察的脸上多云转晴，很快出现了阳光灿烂。他笑着点点头说，谢谢阿姨，你们走吧。事情有惊无险，皆大欢喜的结束了。但李姐却想的是，我没能够把他劝退，还差点导致他犯罪，是我慈悲心不够强大，急于求成，做事心强。要做好讲真相劝三退，必须真正从法中提高自己，不能因自己的一丝一念的不纯正而影响救众生的大事。救众生中缘起千变万化，不时的也会遇到恶缘步步紧逼，积成恶果的局面。前些日子，孙杰在一个繁华路口的汽车站台上讲真相劝三退，不到半小时已劝退了四女两男六个人。这时有五个20多岁的小姑娘把他围了起来。孙杰面对一群姑娘讲真相的感觉挺好，突然他发现一个穿黑衣的姑娘对着他在正面拍照，听到手机咔嚓一声，随即那姑娘开始摆弄手机。孙杰意识到这很不正常，就对着五个姑娘说，你们这样做不好啊，这样对你们不好。姑娘们用一种轻蔑的眼光瞅着孙杰，谁也不说话。正在此时，一辆公共汽车进站停车，上车客们正在孙杰的身后打开，孙杰毫不迟疑的转身就上了车，紧接着穿黑衣的姑娘也上了车。姑娘在司机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后又下车了。乘客们上下完毕，车门关闭，但就是不启动。孙姐停止了和一位中年妇女的交谈，从车的后半部走到司机身边，问，你为什么不开车呢？司机手指下面穿黑衣的姑娘说，下面的人不让我开。孙姐当时的一念，姑娘们在犯罪，不能再搭上这无辜的司机呀，立刻解体这些人背后的魔鬼，不让他们的恶行生成恶果。孙姐几乎发出声来一念，从心底冲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几秒钟后，车启动了，车下的姑娘在喊，在摆手，司机目视前方，充耳不闻。油门加大，车驶入了快车道。孙姐在车上劝退了那位中年妇女，她给那个人取了个名儿，叫顺利。车到下一站，孙杰换乘一辆公车，顺利回家了。第四乐，善怀悲泪，唤醒迷中人。谨遵师训，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每一次走出家门，与一个个陌生人结缘。劝三退的行程，每次都是几个小时，走走停停。大伙儿的共同感受是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救的人越多，身上越来劲儿。在有些场合，这有缘人一时半会儿救不下来，又觉得自己能救下来的时候，心中高度聚集的慈悲睿智的粒子群就从口舌通道转奔双目泪腺通道而来，表象就是泪流满面。这一群大姐中的金姐，在前些日子他就曾是这现实情景戏中的一位主角。那天金姐一天劝退30人的心理标准基本要达标了，这时看到两女一男三位退休老人坐在小广场的长条椅上， 彼此年龄都差不多，能切入的话题就多起来了。金姐从退休工人的工资低、社会分配不公谈起，谈腐败，谈天灾，谈贵州平塘中国共产党亡那块神石，谈天安门自焚伟案，谈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金姐真是没少讲，说的慈善流畅，听得静默认真。说的也超过十几分钟了，竟一个搭茬的都没有。金姐的心里泛起了微澜急躁，她自然而然的就向内找自己，那方面做的有差距，而导致眼前的冷场。自己下不来台倒没什么，人要救不下来，他们的将来那得多惨呢。想到这儿，泪水顺着他那白皙的面庞潸然流下。他带着气音说，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三人看到金姐真诚实意的泪花，他们的眼眶也湿润了，立刻说道，别哭别哭，我们一直在听呢，还没听够呢。说得真好，我们全都退，我们仨是真正的三退，党团队全都退。四颗欢乐喜庆的心一起跳动，三人站起来敬送金姐，走了很远，他仨才坐下。王姐那次流泪则是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两个月前在家乐福超市，王姐在服装超市中见一位女士，穿着很有品味，透着有修养的气质，虽然没化妆，依然端庄。她在挑选上衣，王姐凑过去，从衣服的质地、颜色切入话题，然后话锋一转，告诉你一件好事儿，谈起天灭中共，即中共犯下了在这个星球上最最邪恶的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持续了近20年。大法弟子被迫害死无数，天灭中共是早晚的事儿。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三退，脱离中共，才能保平安，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女士瞪大了眼睛，非常惊愕地瞅着王姐，嘴唇在微微颤抖，问道，这是真的吗？王姐说，是真的，全世界都知道，江魔头已被告上国际法庭了。女士说，那你们法轮功是受冤枉的，是吗？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句话在王姐的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身及同修们近20年来被邪恶中共残酷迫害的桩桩血泪经历迅即映现在眼前，泪水不自觉地流淌下来。王姐悲愤而平静地说，是法轮功是千古奇冤。那女士的眼泪也涌出来了，很快竟哭出声来。只见那位女士擦了擦眼泪，突然举起拳头高声喊道，法轮大法好。听到这一福音的人神态各异，定在当场，随即他和王姐拥抱在一起。大法弟子的每一天都是为他的，都是快乐充实的。
初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有个同修跟我讲了一个同修的梦，梦中师父出来发放真相资料救人。做这个梦的是农村同修，那个时候正是农忙的季节，大概是只顾忙农活，就忽略了讲真相这件事，所以得到了这样的点化。实际上就目前我所看到的现象而言，不只是那些忙于生计的同修，很多比较有时间的对于讲真相救世人这件事也不是太重视了，没有热情，比较麻木，只是偶尔的出来讲。也许是环境宽松了，反而产生了安逸的心，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对各种世间物质利益与情的诱惑不那么抵御了，甚至贪图了，甚至有些人还糊涂的认为是自己修炼的好而得到了这些，在追求与享受着这些世间的物质利欲与情感的窃喜当中，消磨着师父留给我们用以修炼自己、救度世人的时间。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 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讲，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修炼这件事本来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是在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的今天。而救人这件事，面对那么多来到世上被谎言毒害迷失在人中的高层生命，做不好都可能是罪，何况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放松而怠慢了呢？
逆流而上，卸载微信的心路历程。刚看到明慧网通知时，第一念自己无法做到。我做服装生意，有近三分之一的顾客使用微信的二维码付款，与批发商的互动也都是通过微信联系，与家人也几乎全部通过微信联系。当我看到同修的文章中引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一句话，关键是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师父的话犹如棒喝，是的，我不能失去这样提高的机会，我不能在关键的时候就退缩，守着执着不愿跟着师父走。是的，我不能放开师父的手，那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也许你们来源都是很有根基的，很有代表性的，也许你们先天的本事也很大，但是在常人社会中，也同样在这个社会五花八门的这种诱惑下，甚至于各种各样人心的干扰下，很难避免陷进去沾染这些东西。师父还讲，在人类的滚滚洪流中，你们逆流而上，可是想起来它不只是这样啊，整个宇宙都在被淘汰中，都在败坏中，你们能顶着这样的逆流而上。是啊，在这红尘恶世中，如果我们如此的随波逐流，常人喜欢的我们也喜欢，常人沉迷的我们也都沉迷，如果不能够理智清醒的慧眼识破旧势力毁人的伎俩，不能够逆流而上，出污泥而不再染，我们又如何走出人，如何出三界，如何提高层次，如何能回归呢？使用智能手机这两年，我已渐渐清楚自己被手机的微信以及淘宝购物干扰得太严重，那种太难自拔的状态。因为微信的便捷，使我与家人的互动更加频繁和紧密，从而对情更加的执着。我起初在逃避，我想事无绝对，就在做生意这点上就行不通啊。其实是利益心的驱使，使我不想放弃。可是仔细想，常人一生的钱财多少，都是由业与德的多少，由神正确分配好的。你一生有十分财，你无论看似多会经营，多有头脑，多会争斗，都不会超出你命中十分。常人都理解的一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而我们大法弟子从真心修炼的那一天起，命运都由师父来重新安排。师父安排的，谁都动不了根本。也许假设表面上我在做生意时，由于顾客无法通过微信向我支付货款而终止交易成功， 也许我会有波动，也许会难过，但这正是考验我并更好地去我执着心的过程，是我真正逆流而上的实践过程。而其实如果在我修炼过程中看似因为不使用微信而使钱财有所损失，但那不过是假象而已，有失必有得，师父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即便旧势力有任何干扰手段，只要我们信师信法，一切都有法的圆融，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我开始对丈夫说了明慧网的通知，我说也决定卸载微信、淘宝，随后在微信上通知了所有家人。一直很有正念的丈夫听后态度非常不好，也说了些不敬的话。最喜欢的外甥女微信上连发四个哭脸，说我好像失去我姨了，我也被带动得很难过，不舍得心就掉眼泪，到发正念的15分钟都在掉眼泪。情竟然因为微信被渲染得如此浓墨重彩了。一边掉眼泪，我却更加坚定卸载微信的决心了。我不希望家人很不理解与不接受，我在微信中留言给丈夫，再见了微信、淘宝，真开心，太累了用这些东西，别人发明的软件而已，不能让它主宰生命。感谢我们的网能让我下此决心，我早已深深讨厌这些东西。红尘滚滚，逆流而上，太不容易。我们从前没有电话，我们分心吗？我们以前只发短信，也很温馨啊。现在的我们只是不再使用同样的手机软件，就不是一家人了。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真希望更多的正能量充实你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彼此尊重吧。
找出不足，实修心性。安徽合肥大法弟子景星，修去显示心，把自己这几年修炼中的不足、走的弯路、经验和教训写出来，走正，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路，少走弯路，减少干扰和迫害，与正法修炼中的同修共同精进。师父说，当然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风风雨雨的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说，能够从99年720以后走过来的就了不起，神已经非常的珍惜你了，所以作为弟子自己来讲，也得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去其糟粕，那就是你未来证悟的道，那就是你成就的东西。威德也决定了每个人所在的层次。李洪志师父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最近才发现我的显示心是非常严重的，在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用了一个章节专门讲了显示心的问题，在师父其他的讲法中也多次提到显示心。在所有的执着心中，师父讲的最多的就是显示心，可见我体悟到显示心是修炼人中的很大的问题。每次师父讲到显示心问题时，都是很严肃地说到显示心的种种状态和表现。师父说，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和工作，就免不了和常人的接触，尤其还需要工作的大法弟子。就我而言，与常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几乎要占去每天的一半了。因为修炼大法，师父给开智开慧，就工作中许多对常人而言困难的事情，我们大法弟子也能很轻易的解决，因为工作认真， 踏实负责，也就做事情效率很高，质量得到保证。那么，无论是同事、上下级、部门负责人，都很赞赏我们。时间久了，把握不住自己，就会自诩，静下心来，认真找自己。发现显示心往往是与许多种执着心交织在一起的，它的根源很深，和许多种执着心都有联系，只是借助显示心展现出来而已。修去显示心，许多别的执着心也会暴露出来，进而被清除。最明显的就是与名有着直接的关系，显示本身就是一种求名的表现。师父说，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是在职业学校教专业技术课，时有课讲得精彩，得到领导教师的赏识，学生的敬佩而沾沾自喜。学校的教务领导也鼓励新教师旁听我讲课，更使我骄傲。我还把自己在黑板上写的讲课内容拍照下来，上传到 QQ 空间，希望被许多领导教师看到。在与教师交流时，也露出自己业务精通的神态，显示和炫耀自己。在技术专业论坛上，也时常发表教程课件，不是为了真诚的与同行交流、相互学习，而是显示这么复杂的问题知识我都能懂，且写出教程无私的与人分享，我都了不起啊！一旦有人点评跟贴，那我都要高兴很长时间，表现出虚荣自夸。在做真相资料中，也有表现自己能力的显示心，同修也认为我做得好。工作很忙，还做许多真相资料，帮助同修上传三退名单，下载同修需要的资料，也帮助同修学习打印技术等，觉得自己很能干，了不起。这些都是求名的执着心的表现。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在显示心和情也有很深的联系，显示总是在人中表现，显示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扬，在色欲心的带动下，会自觉不知觉的在异性面前显示，尤其是被异性关注，更是高兴，生出欢喜心。如果要是异性再说几句赞扬的话，或主动接近自己，那我就仿佛感到对方就是知己一样，把对方看得完美无缺了，而且还会制造消息动静，想引起异性的关注。我喜欢音乐，会弹古筝，每天都弹奏法轮大法好、得度、登归图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激励自己精进。但是在一个月前，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开始学古筝，每天中午在办公室练习，出于男女有别的考虑，我没有去接近，可是显示心指使我发一些古筝的入门文章到 QQ 空间引人注目。认识到这些以后，我开始收敛自己，关闭了 QQ 空间，也不登录专业技术论坛了，在同事和同修面前也开始注意言行，少讲话，多听，少表现自己。我也发现显示心重，也就不注意修口，无论做了什么就喜欢说，生怕人家不知道，只说自己的优点，掩盖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还有一种选择性的显示，给明慧政见投稿，也有文章被明慧周刊、政见周刊选登，可是我却不希望身边的同修知道是我写的。为什么怕同修知道？因为都是写自己修炼的不足之处，虚荣心指使自己 不希望在身边的同修面前暴露自己更深的执着和不好的观念，只希望被同修看到自己光辉的一面。写到这里，我自嘲自己，为自己的境界低下羞愧，一个伟大的神会显示自己吗？而且我是被慈悲的师父救度的生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自己的使命责任，有什么可显示的呢？而且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的给予，师父说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李洪志师父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一切环境与常人生活工作，还是与同修在一起修炼，善意谦卑的处事，时刻保持平和的心，那才是应有的心态，踏踏实实的修炼，放弃虚荣的心理，欢喜的心态，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境界。
请悟十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上练站桩，突然明白了色心和色身的关系，有色心在就会对色身造成伤害，看看身边熟悉的同修，爱打扮色心重的人普遍显老相。有一位50多岁的女同修说，上公交有人给她让座，弄得她很尴尬。色心在人中看是天经地义的，有了这个心才能谈情说爱，才能组建家庭，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的话，就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可是修炼的理和人中的理是反的，放下人的东西才能提升，脱胎换骨才能回天。色心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只能是更加明在人中，在原本就积重如山的基础上继续造业。人中的一切本来只是一场幻觉，生老病死，用一生演一出戏而已。色心招来的那点所谓的欣赏与享受，与随之而来的巨大的业力相比微不足道。这种业力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凡事重重，麻烦多多，反映在身体上，就是病业不断，直至失去肉身。常人迷在其中，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在迷中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但我们修炼的人如果也执迷服务的话，只能是自毁了。食色是人所看重的，也是修炼中的两大障碍。常人讲究美食，看大街上林林总总的饭铺酒店，就知道人是多么看重吃。身边的同修有的也很讲究嘴巴上的享受，把大把的时间用在采购和做饭上，直接后果是膘肥体胖，拿起书来就打盹。有的说吃饱了晚上不到9点就发困。过去的修行人都是仙风道骨的很精神，我们这一法门虽然开在常人中，是不用出家的最方便法门，但实质上对实修真修的标准要求要高于出家进山修道之人的。过去庙里讲过5不食，也是为了头脑清醒的好念经打坐，吃饱了胃肠消化用气血，头脑昏沉打不起精神，更无从谈精进了，保暖思淫欲。看来两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交流文章上，
经常看到同修被迫害后精神大振，不吃不睡的发正念，达到神的状态后闯出魔窟得自由。为什么非得进到那里去才想起用这种方式来反迫害呢？平时诱惑我们动食色的念头时，那已经是迫害程序要启动了。如果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上，这不就免得招来后面实质的迫害了吗？吃饭只是为了活下去，能维持正常运作而已，半饱不饥能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至于人中的所谓营养啥的，这对常人有效，对逐渐用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是无效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黄土是高层生命的粪便的法，庄稼粮食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更别提农民种地时会用人粪当肥料了。在粪便上长出来的东西加工成各种食物，实质都是阴性物质，通过消耗气血来启动消化功能。所以贪吃的人和贪色的人一样，看上去都显得老相。以前听老人讲，嘴巴咽下去三指变成粪，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个人身又是一个造粪工具，吃着从粪便里长出来的东西，吃下去还会变成粪便，五谷轮回之场所而已。因此这个肉身生下来就要面对老病死，粪便之物嘛。但是得了天法可以回天，这个肉身可以变成金刚不坏之体，一反一正，这又珍贵无比了。诗曰，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呀、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生难得。讲这个道理转法轮，作为主佛的真传弟子，肉身只是我们的法器，用来讲真相救人。让食色这种低等的东西在强大的佛法面前消失遁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不要轻易让新入门同修做大法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写出两件事供同修参考。一件事是，一次我去同修家，见有个新面孔，就问同修是谁。同修说新入门的，别看入门晚，不比老弟子差。这个新同修也冲我笑了笑，我感觉他人挺稳重的，但看不出修的咋样。后来又去这个同修家，同修告诉我，上次你见到的那个同修跟一个老弟子做资料，挺精进的。我听后心里有点不舒服，觉得新入门就做资料是否合适，但又不了解他的情况。同修都说好，我也就没说啥。再后来突然听说这个新同修被绑架了，被判了7年，又听说他在里面转化了，状态不是太好。还有一件事，有个老弟子在弘法中，一个年轻人入门了，小伙子看了两遍转法轮，觉得太好了，就问这个老弟子怎样提高得更快。老同修说，你得做正实法的事才有威德。小伙子说，怎样做？老弟子说，去救人，讲真相，贴大法粘贴。这个新入门同修买了一桶油漆，在小区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被举报判了 3年，在里面走向反面，骂大法骂师父，出来后见到同修放声大哭，说我这么好人坐了大牢被大法害了。在同修的劝说下，他又走了回来。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不管根基咋样，毕竟是新人，作为老弟子 应该理智慎重对待。老弟子学法练功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了，毕竟有成熟的基础，通过发正念和去怕心，稳重地做救人的事。新弟子明白多少呢？入门晚，学法少，正念不是很强，做事就容易出事。对于新入门同修，最重要是赶紧学法，尽快提高上来，而不是急于出去做事。如果正念不强，人心重，积点不正，即使不出事，也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因为常人也能做大法的事，老弟子要为他们负责，要保护他们，使他们尽快成熟，而不是领着他们做事。如果把他们毁了，老弟子是有责任的。最后，以师父一段法作为结尾。但是，作为新学员来讲，老学员要给他们开创环境，让他们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师父2004年纽约法会讲法，一点个人浅见，供参考。
买卖驾照分之事，作者长春大法弟子。6月28日，丈夫陪我去了市车辆管理所办理新驾照。2018年8月2日，我的驾照就到了6年期满，需要再重新更换新的驾照。刚到车管所，就遇到一女孩，是全程代办驾照的中介人。办理途中，女孩问我驾照是否满分，我说是。她问我卖分吗？9分350元。前些年早听说很多买分卖分的事，没多想，也不太在意，心想自己的驾照8月2日就到期了，过了8月2日就又是满分。即使我在这一个多月内有违章，我还可以用丈夫的驾照抵扣分，是完全够用的。转头看丈夫犹豫中没表态，我转念一惊，我是修炼人啊，这不是造假吗？我修真善忍，这是不真啊。讲到这儿，我立刻干脆地对他说，我不卖。坐在车里，我逐渐理清思绪，且不说在常人社会买卖驾照分是违法行为，涉嫌作伪证，是欺骗。大法弟子修正法，要证一切不正的，怎能还推波助流，助长常人社会的歪风邪气呢？修炼人是绝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的。从修炼角度看，因为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驾照分卖给了别人，是不当得利，得了不该得的钱财，也得了黑色物质，就是业力，也失了德。修炼人最珍贵的就是德啊。
东东的去世，作者珍惜。东东是大法小弟子，从小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爷爷修炼法轮大法，放学回来他也经常看转法轮。记得初次看到师父照片时，他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高兴地叫着，师父师父，您就是我的师父，我认识您，您教我练过功。东东爱听练功音乐，爱听师父讲法，爱看师父教功录像，喜欢读师父写的诗词，师父的红营、红营二和部分精进要旨也能背下来一些。一、教育打架王。东东要做师父的小弟子，上学从不和同学争吵，班主任就让他帮教育班上最令人头痛的打架王。他将此事告诉了爷爷，爷爷担心了道，那娃娃连老师都管不了，你行吗？东东道，师父不是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吗？谁也不管他， 他只能越变越坏。爷爷点头道，好，有志气，不愧是大法小弟子。东东和打架王交上朋友后，有空就和他玩，有好吃的也分给他吃，两人很快就成了离不开的好朋友。后来又向他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要学会做好人，做好事，不打人，不骂人，不干坏事，因为做坏事产生黑色罪业物质业力，做好事产生白色物质德，德多福多，当官发财，业多祸多，一生倒霉。不久大家王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怕他讨厌他躲他的同学也愿意和他玩了。二，向老师弘法。有一次学校一位老师把脚摔成骨折，班主任带全班同学到医院看望，而后班主任带学生回校。这时东东向班主任请假道，你们先回去，等一会儿我自己回去。众人走后，东东关心地问，痛不痛？那位老师道，痛煞我也。东东道，告诉你一个秘诀，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止痛，很快就会好的。同时又告诉他成念师父写的《红营》和《红营二》的几首诗词。那位老师道，东东，我记不住，你把桌上的笔和纸拿来，我记下来。东东念《精进要旨》中的一文道，悟，人世浑浑，诸目相混，如来下世必悄悄然，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物，何以分辨，必有上士，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识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势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其人若听其法，必笑之，口出迷信二字，心中必难解难信，此等人为下士，难度也。业大亦封其身，避其志，本性无存。那位老师记下来之后又问，你也练法轮功，是谁教的？东东道，爷爷啊，当年练法轮功的在中国有一亿人。次日那位老师回学校找来东东说，东东，真灵，念过之后就不痛了，我就把包扎的纱布撤掉了，一切行动自如，特来谢谢你。三，学校雪旗升不上去，绳断旗飞。说共产党是邪教，有些人不解，咱们就说说共产圣地天安门，不远处是毛摩停尸房，中间是一座死人的墓碑，上面天空中飘着一面面用死人鲜血染红的红旗，让全体百姓学生与共产邪教徒们朝拜那面代表死人血的旗子，咒骂天地神佛，喊着与天地人斗，历次运动害死中国人8000万，怕中国多子多孙，计划生育杀死婴儿2亿多人，从古至今哪有这么罪恶的邪教。东东对学校每周升雪旗唱邪歌极反感，不参加又不行，东东就想办法躲开，在升雪旗之前就请假去厕所。后来老师发现了，说，东东，你为什么老是升旗时请假？以后再不允许这样了，升旗必须参加，不能请假了。怎么办？事后东东就对班上同学说，同学们，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中国人8000万，是日本侵华战争死亡2000万的4倍，是南京大屠杀的几百倍，那旗子代表用死人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是红旗一角，也就是血布条套在我们脖子上，让我们举拳头宣誓为他献身，加入党团队，战天斗地杀人，这不是邪教是什么？同学们立刻明白了，呲牙说，这玩意儿我早就烦透了，天天带他有什么用，他们逼我们学生硬带啊，不带就惩罚。东东说，将来老天会在一场大瘟疫中灭掉共产党，我们只有解除加入时的誓言才能得救，大家取个名退出少先队吧。好啊好啊， 大部分同学都退出了。东东又说，今后再升学期时，我们一不唱邪歌，到唱歌时大家口里就啊啊啊，二到升学期时大家就一起说升不上去升不上去，绳子断绳子断。这天天很冷，又刮大风，学校举行共产邪教仪式升学期，全班同学采用这种办法，果然见效，真的把绳子拉断了，学期被大风刮飞了，全校学生乱成一片。东东全班同学又是欢呼又是鼓掌的跑回教室。后来班主任批评道，全校就我们班学生升旗时不好管不听话，校长说今后升旗不要我们班参加了，影响太坏了。四，给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曝光。东东在家看过伪火光碟，那是揭露恶党对法轮功的诬陷，他还把这些真相告诉给同学们，说大家看了央视所谓法轮功自焚那么个突发事件，远镜头近镜头特写镜头全拍得到位，而且警察立刻拿出25个灭火器一分半钟将人救下，现场王敬东身上着大火还能盘腿稳如泰山不动喊口号。刘宝荣老太婆称自焚前喝半雪碧瓶汽油，不死不中毒，摇头晃脑抹黑法轮功，央视是不是拍神话故事呢？同学们大部分明白真相后哈哈大笑，有的说央视就是大忽悠，有的说我爷爷说当年人民日报竟荒唐地爆出一亩地能产13万斤粮，真有许多傻瓜就相信，同学们更加大笑。一天班主任说明天下午2点放科教片，不准请假，不准迟到早退，必须按时到教室坐好，并在黑板上写下通知。次日同学们都提前来到教室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老师来了，打开电视等画面一出来，东东惊呆了，竟是栽赃法轮大法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东东也不看，把书拿出来用笔将江魔头画圈画掉，然后给身边同学相互传看，全班同学大部分都按其做法把江魔头画掉了，同学们嗡嗡地起哄，这王敬东练成金钟罩铁布衫了，身上着火还能不动，刘思颖气管切开手术还能说话唱歌，简直神了，是牛魔王吧。同学们大笑。下课后东东把红领巾从楼上甩下去，其他同学也学仿做把红领巾也甩掉了，并和其他同学大声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骗人的，是诬陷法轮功的，是演戏。后来爷爷问一位老师，天安门自焚光碟哪来的，他说据说是从武装部拿来的。爷爷又问还放不放，他说据说不再放了，连小孩都知道是假的，是摆拍的电影，还放什么放。东东还有许多神奇有趣的小故事就不一一说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好好修，要学好法，多救人，让更多学生学真善忍，做个好人，让更多人进入美好的新时代。
心若坦荡，天命自知。作者张元之。闲来无事会看一下名家点评，三国、西游、水浒都有知天命之人，看似神来神去，深不可测，仔细想想或许并非那么复杂。一个人心若坦荡，看问题就会公正，就会看到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天理。理应受到朋友的牵连而遭受迫害，同杜密、荀彧一起被关押在新集县监狱。过年这一天，荀彧举酒杯说，国家的基业必须一点一点才能积累起来，理应对他说，死是谁也不愿意的事情，你现在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荀彧说，追求仁义，得到仁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李英感叹地说，汉朝要灭亡了，汉朝要灭亡了，有道德的人是天地国家的基石，而如今都遭到了迫害，还以什么来维护保存国家呢？李英真有我们说的那些预知能力吗？或许没有，他预测的准不准？几十年后汉朝就灭亡了，他 怎么知道的呢？很简单，就是心胸坦荡知天理。他知道一个国家迫害仁义之人，就一定会灭亡的天理。为什么人的心胸不坦荡，就看不到天理呢？也很简单，他会被利益冲昏头脑。很多赌博之人，难道不知道赌博之人很少会有好下场吗？在他眼里只看到利益，看不到危险了。和珅不知道贪腐之人的下场吗？眼里只有金银，看不到危机了。而当年的唐朝皇帝李世民称帝后，还是谨小慎微地处理事务，是因为他看到了暴君的下场。当年的驸马卫青做事谨慎，也是因为他明白骄横之人都没有好下场。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民间有句话叫出来混总要还的，还真是有一番道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